教会读经是来到生命记的第一章的第三讲，我们经过两次的讲到大家对生命记也有一个概念。生命记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第四十年十一月一日，摩西向以色列人讲话，讲说神的心意，就是神原来要带他们进入迦南美地，将最好的地赐给他们，但是因为他们违背神，他们绝大部分也不能进去。所以摩西在这里就吩咐以色列人要遵守神的律法，也劝勉他们要遵从神，选择行神的路。他强调以色列人只有依赖神才可以生存。所以今天我们尝试用一个不同的角度去思想生命记第一章的最后一段。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很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喂养我们的灵命，叫我们能够看见你，明白你的心意。当我们要看生命记来看你的心意的时候，求你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也让我们知道怎样去配合。求你用你的真理使我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愿你透过这一段经文对我们说话，我们就等候在你的面前，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美好，看见你话语对我们所讲的信息。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看生命记的时候也常常提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美好的地方。这个美好的地方呢，我们从图画可以看到，当他们派人去侦察那个地图的时候，就看见那里的出产是特别又大又美，肥美的出产。你看他们从那边带回来一串的果子，就看到里面图画上面他们在圣经提到带葡萄，还有无花果，还有石榴，都是很大很肥美，所以一个人就拿不起来，要两个人抬着才回到他们的地方。所以神本来就是要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地图，本来就是要赐福给他们，就是很可惜他们因为不相信神，所以就失掉这个美好的福分。人怎么样去反应，这是一种的选择。所以我今天要透过这一方面去思想神从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不同的人他们对神的反应，他们怎么样去思想，怎么样去看，都是他们的一种选择。所以我们是看从不同人物去看他们的看法和他们的反应。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段经文里面的派出去的探子，就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 去考察的队伍，一共有12个人，就是以色列12个支派里面，每一个支派都派一个人出去，一共就是12个。从这里我们看，就是10:2这个大比数的10个人的看法。他们的看法就是说，我随便用不同颜色的字，你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看法跟他们的反应。绿的字就是他们看到的，他们是说他们是吃人的人，他们是身量高大的人，是令他们可怕的。你看见圣经里面这个红色的字看见是出现很多次的，我们在那里看见那个亚纳族人，他们是伟人，这个是他们的感觉啊，伟人，伟就是大，巨大，巨大人的后裔。那他们也把自己看成就是很微小，我们就如咱们一样，就是无可相比的，就是他们心里面的感觉。亚拿族，这个亚拿的字原来就是巨人，就是指古代一些身材高大、孔武有力的人。很显然，就是因为他们的身材很强壮高大，所以就使人尖而生畏。所以以色列人从埃及进迦南的时候，为什么他们感到很可怕呢？不敢向前行，就是因为他们看见的每一个人都是巨人。根据一些人去考古的时候发掘出来的研究，在1950年，有一个叫做 Joe Taylor 的人，他在土耳其东南部的地区有一个山谷里面找到不少巨人的坟墓的遗址。迦南地的巨人有多大，有多高呢？我们尝试从一些图画去拿一个概念呢，看见图画上面的一根的骨头，就是相信就是他的大腿的骨头哈，有1.2米的这个化石，这么大的一条。所以根据这样，他就看到发掘出来这个人从这个比例去看，大概就是有12到15英尺，就是这么高这么大。所以以色列人的恐惧不是没有理由的，是真是吓人的。你看到这么高的人站在你面前，这里也顶到上面去了，都是叫人觉得很可怕嘛。所以他们的畏惧不是没有理由的。跟着我们看另外那个小比数的2个人的他们的看法，就是跟一般人就不相同。就我们刚才所看到的经文里面提到的，唯有耶户尼的儿子加勒必能看见，因为他专心的跟从主。还有这约书亚，这2个人他们的看法完全不同，是另外一种的看法。就他们不是没有看到巨人是很可怕，但是他们对神有信心，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比巨人更大的神。所以他们就告诉他们，对以色列人说，不要怕，神在我们这一边，他帮助我们的，不用怕。 但是全部的人都不相信。所以从图画里面看，可以看见这两个人就把衣服撕裂了，他们就尽他们的心意去告诉人不要惧怕，因为全会众都不听他们，他们说这个地是十分美好，是很好的地方，神若是喜悦我们，他一定会把我们带进那个地方，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不用怕。但绝大部分人都不相信，所以全会众的反应都是很强烈的。我尝试去找图画，但是没有图画可以画出这么多人，就是很难画出来啊。试想，有100多万的人，全会众，这全会众都在哭，而且不是流泪那种哭，是大声的哭，那个感觉是怎样？圣经说，当时全体会众都大声的宣扬，还有他们都哭号，就大声的在哭。我们是想一想，但我们这么多人一起大声的叫，那个声音是这么大啊！100多万人都在那边哭，大声的哭，你可以思想到多么的可怕，这个景象是多么难去接受。还有他们不但是这样啊，我尝试去找图画都没办法告诉你有多这么多的人啊，那个声浪是叫人不能够接受的。所以难怪圣经说，神就说算了，我就不让你们进去了，你们既然这么拒绝不肯进去，这个反应这么强烈，那就算了。又看摩西，你看摩西这个人啊，站在这里，他就跟约书亚跟加勒是同一看见的，但是他所面对的就是他所带领这一群人的反应。以色列人对摩西说，但愿我们早死在埃及，死在这个旷野就好了。还有他们就不肯让摩西再带领他们，他们说我们另外去立一个领袖，不要再向前了，我们要回头回到埃及去了。神说这群人我就算了，就把他们消灭吧。摩西在那个时间，因为他爱着民众，所以他说神啊，求你怜悯，求你照着你的大慈爱饶恕这人民的罪，像你从前所显的慈爱赦免他们一样。他就为着这个民众来祷告，但是站在不同意见的人就被别人攻击。这个也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你会经历到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就觉得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现在的这人呢，他们所有的看法，我们从这么多年以来所看的、所思想的方向，我们发觉现在的人都想把以前的都推翻， 他们对婚姻、对性别、对药物，各样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一个牧师在1996年1月23号被请到那 Kansas 那个美国一个地方的众议院那里为他们开会之前祷告。他祷告的内容就是向神认罪，说这个世代的人我们得罪神，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思想的，都是用很多美好的理由，用很多美好的名堂，就行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他的祷告的方向都是这样，马上就有人去反应。听说有3个人就站起来，他们就是很不喜悦，他们的感觉就是说，感到这个牧师在指责他们，在好像控告他们这样。但是当他祷告以后，有很多电话，大概收到5000个电话，只有少数的人是负面的，大多数的人都是觉得这个是我们所希望有的，就是希望能够回到那个原有的道德观念里面。现在的人，我们实在觉得不可思议，不同的看法就引起不同的选择。其实很多人都是没有自己一套的想法，都是随众的，这种叫做羊群效应。你是回来的人，10个的探子，那是侦察队员，他们回来报的是恶信，叫全会众都向摩西发怨言，就是他们的影响力很大，影响其他的人。其他的人本来都没有看过嘛，就是他们回来讲嘛，但是就影响别人。所以在这个教会社会里面呢，有许多人都是别人怎么讲他们就跟着做。现在流行什么，很多人就马上跟随，都是跟风。羊群效应就是从新闻我们看到，不止在英国发生过，在纽西兰，在中国国内也有发生，就是在带羊群的时候，羊有一只带头的丢在山崖下面，第二只也跟着丢下去，一只都从就好像这个图画，一只一只跟着都是头牙就丢下去死，头下面丢下去的一定死，这么高嘛，那一直从叠上去的上面，因为羊毛是这软的，就承载他们的重量，他们上面的都受伤没有死，但是也伤害不少。那个情况就是现在的社会，很多人就跟随。有人这样讲，其实啊，是少数的人，那少数的人他们不要别人发不同的意见，也不许别人对他们说反对的话，所以就要用各样的方法，要用很好的理由要别人去跟随。这个社会很多人就是随众跟风，所以这个是羊群效应，不同的看法 就引起不同的选择。以色列人就代表很多的人，我们也是这样，是凭我们的喜好，我们的感受去行事。圣经说，那时你们回答我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吩咐的上去征战。于是你们个人都带着兵器争先上山地上了。他们本来就神叫他们去，但是他们不去。现在他们为什么去呢？解经家就有一种意见说，可能他们觉得这种是一种赎罪的行为啊，我们本来不听话，现在我们就听话了。但是问题在什么？就神没有吩咐他们嘛，神不是叫他们去嘛，他们是单单觉得我们要去，其实不是神要他们去，问题在这里。所以神不与他们同在，圣经说他们就失败的一塌涂地。回来他们又怎样？又哭，就哭喊在神面前。他们就是好像小孩子啊。那你们当父母亲的就叫他们吃东西，我不吃。等下他们又说我要吃我要吃，那父母有时候就说叫你吃的时候不吃，现在不给你吃，就又哭了。我们就好像这样啊，重复。神就是这样觉得这种人，以色列人常常伤他的心。他们不止一次这样啊，没有肉吃又哭又大喊，没有水又大哭，就常在旷野这样，没有一个好见证的。那这是这样，这么多人一起哭一起闹，那个情况是很可怕的。但是重复的出现，那个就是我们有时候的在神面前的所造。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的，常常背逆神，回来又觉得为什么你这样对我。我们就好像那些不听话的小孩，常常就是这样。他们这种的选择就是以为自己所做的对。当摩西对他们说不要上去，因为神不要你们上去，因为神不在你们中间，他们却不肯听。因为他们圣经说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另外的翻译就是说嘛，他们就是没有很好的思想，不知道他们自己做的是什么，就凭一种的感受，我们要去就去了。所以问题在这里。他们都不听从，圣经解释了，你们在这世上是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个却不信，这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一直是不肯相信，而且是屡次的不相信，常常重复这个问题。那我们要看到在这段圣经里面的加勒跟约书亚跟摩西，他们是从信心里面去选择，他们都有同一的看见，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你们不要怕，因为神一定帮助我们。当他们为神站立的稳的时候，会众就用石头要打死他们。我们 要是选择站在神那边，选择站在真理的一方的时候，不肯走神的路的人会有这种反应，一定不喜悦，而且可能会有他们的行动去攻击我们。我们又要有这种心理准备，不同的选择会带来不同的后果。以色列人本来走路是很短的，不用走40年这么久，但是因为他们的不信，所以11天变成40年。我是在约旦河东的旷野向年轻一代的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他指出从何烈山到加底斯的巴尼亚其实只需要11天的路程，但是他们浪费了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进入这个应许地。我们上次看那个图画的时候就看到，本来从上面那个红圈圈到下面是何烈山，要上去的时候他们也不路程是很短的，但是他们不是从这里到这里很短，但是他们就要这里绕一个大圈40年的时间。经文说从何烈山经过斯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但是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一，摩西叫耶和华的吩咐对以色列人讲话的时候已经是40年，所以就是浪费了很多时间。这是他们的选择，因为不信的选择，不同的选择会带来不同的后果，那个是很严重的。我其实每一天在我们生活里面都要做不同的选择，有一些的选择是无关重要的，譬如我们呢等下聚会完了去吃午餐，到那家去吃啊，吃什么东西啊，这是无关重要的。你去买东西，买这间买那间都没问题。最不好就是你不喜欢这样的，但是有一些的选择是很重要的，就一刹那之间的选择，好像开车过那个红灯，本来要快要转灯的时候，你的那一刻的意念就说我选择过去，可能很安全，也可能就很严重。要是出意外的时候，有对面有车撞过来的时候，你可能后果是很严重，可能很受很大的伤害，也可能是一个交通意外以后就终身的残废，甚至就死了。所以选择可能是生死后福的，不是没关重要的。摩西常常就是提醒他们，你们要选生命的道路。我在前一段时间要借一本传记给一个姐妹，我先拿来看一看，看看一些书，然后再借给她，因为她很勤力，常常就借我的书去看。那我看到一个见证，那个有一本书叫《印度圣徒孙大信》，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哈。这个圣徒 这名字叫做三德颂，三德颂，他是印度一个很有名的基督徒，他常常在那个喜马拉雅山西藏的地区去传道的。有一天，他跟一个西藏的僧人，就是和尚，一起在那个山岭上面赶路，因为天气很冷，大风雪，他就在赶路的时候，他们知道，要是在天黑以前不能达到他们投宿的一个庙宇那个地方，他们一定会冷死，所以他们就很快步的赶路。当他们在风雪交加之际，他们听到山崖下面有呻吟的声音。原来有一个人因为赶路不小心丢到下面，就受伤了。那个西装的僧人他就说，这个是命运，是因果的报应，断定他要死在那里。我们就很忙，我们要赶路，所以没时间去理他。然后他就继续行了。那个僧达信，他觉得不能，因为他是基督徒，从爱心里面，他觉得不能让他这个人就在那边死掉，因为他有生命。然后他就背在他的背上，那是很辛苦，因为路是很难走，而且大风雪的时候很辛苦，很辛苦。他看到寺院的灯光的时候，他就觉得脚踢到一些东西，他一看就是那个真人已经冷死，躺在地上。他就马上明白，要不是我背着这个人，因为我很吃力的去走路，身体都发热了，都出汗了，还有他在背上摩擦，我就觉得浑身的发热，才不会冷死，要不然我的命运跟他一样。所以有时候一个的选择，你不知道下一步是怎样，就一刻，一个意念而已，下一步不知道。选择带来可能是生是死，所以摩西就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生命记的32章，他说我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面前，所以你要选择生命，一个选择，要是走神的路，就是选择生命。你们只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选择神的路，就是走生命的路。不同的选择会带来不同的后果，但是对事情的看法其实是可以选择的。我们也没有想过，有时候我们从别人对我们说的话，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的反应其实是可以选择的。我看到一件事，就是那个拳王 Joe Louis，他是美国那个很被人尊重的，特别就是黑人，当他是上帝这样去尊重他，因为在他的年代就没有一个拳师 是黑人，历代都是白人当拳王的，但是从他开始，他以69胜3都是历届的拳王，所以都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为什么提到他呢？就是说有一天他跟他的朋友一起去开车到一个地方，但是在路上他是那个司机，突然前面的车就有事情要停下来，所以他也是很急的就停车，后面的可能跟他太贴近了，所以就停不下来，就微微的碰到他，没有大碍。但是这个人呢，下来的时候就非常凶，他就大骂他，然后举起那个双拳呢，这样要打他，这样非常的凶。但那个 Joe Louis 就没有跟他闹，就让他这样骂完，这样凶了一段，就他就离开。他的朋友就觉得奇怪，他说：“为什么你不反应？只要你打一拳了，他骨头都碎了，但是你怎么不打他？”他就笑笑他说：“如果有人侮辱那个唱歌那个卡罗苏会不会对他唱一首歌？”卡罗苏是谁呢？是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他唱得非常的好。其实一种反应，别人怎么样对你，你可以大骂他一顿，跟他对打，那也可以采取另外一种的态度。要是我们能够有神在我心里面的时候，可能你会用不同的态度。约瑟被他的兄弟、他的哥哥们把他卖到埃及去，最后他也在监牢里面，其实真的是艳遇。他在监狱里面这么多年，他大可以满心的怨恨，也可以心存的报复。他，你看很多的电影小说都是这样吗？医生人都是为着报复而活，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充满怨恨在心里面。但是他选择没有苦读，没有怨怼。我们也可以这样，因为怨怼苦读就是最首先伤害的自己，不是别人。要是我们常活在这种情绪里面，最不好的是自己。这个是一个选择，我们怎么样去选择？要选择好的，知善而固执。我看到有一个很令我感动的见证，这可能重叠的字，但是我们看下面的角，有一个人去到那个东非一个族叫做马西亚族里面去当宣教士，他服侍那种人。他写了一段的文章，说他跟一个人去洗脚，但这一双脚是蛮有泥巴的，而且是很多的伤痕，也是走过很多路， 脚底下很厚厚的茧。他这样看，他说这是 一双美好的脚。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他的童工，他的童工因为在非洲那种很难走的路上面来回，为了要传福音给别人，所以他所洗这双脚是很不好看，别人很难接受的，但是就是佳美的脚中，是一种不同的看法。我也在要借书给那个姐妹的时候，看这本书里面提到有一个人，这本书是有一位女的宣教士叫做伊斯贝昆，他写的书叫做 Second Mile People， 就是第二里路程。他所写这本书里面提到一个没有告诉人家是谁的这个无名的宣教士，就单身一个人在那个黎俗族里面去传福音。那个时代去传福音在今天来看是很苦的，他在那边去传福音有很长的时间，22岁他就去宣教了，在云南那个山区里面，很多年来他跟后来去的宣教士都经历很多不同的变化，连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在那段时间，但是后来到1950年的时候，族里面就有大概一万五千的基督徒了。在1995年，有很多的那个族里面文字的圣经跟诗歌版，而且在1990年，这个族里面有90%都是基督徒。你看，他们在那边没有人知道，但是先生在传福音，神就用他们。谁是这个人呢？就是他的名字就是富能人，他是出生在一个很富裕的家庭，本来他可以很安乐的在英国生活，可以享受的，但是他就愿意为着神的名到那些很落后的山区里面，而且他很有才干，20岁的时候已经开钢琴演奏会，所以使这本书提到他是觉得那个伊斯贝尔库，他说当他看到他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人为什么把他的才能埋葬在这个完全不会赏识他，不会知道这个人来到他们中间是本来是这么有才能的一个人，他的才能就贡献给这些不会赏识他的人，但是他就愿意为神这样摆上。而且当他再回到他们的差会里面分享的时候，很感动人的，他就提到耶稣所讲的话，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再进去不到8倍，就是有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他提到这句话的时候，他是这样说，他说那些替我觉得很惋惜，觉得我放弃了父母弟兄姐妹房屋那些人，其实不知道我 已经得到八倍了。在这个梨树山区，我有我的父母弟兄姐妹，何止八倍呢？他说有一次我受伤，我得到他们很好的照顾，同胞都跪在我的旁边，我昏迷不醒的时候，一张开眼睛就发现我的那个隶属的父母就跪在我的旁边，握着我的手在哭泣祷告。我失去一个母亲的爱，却得回一百个失去弟兄姐妹，我得到几百个。所以他说房屋田地这个世界最迷人的山都在我的眼前，在这个这么美好的地区，我所得到的比很多人还要多。所以那个宣教士心里面就被激励了，他就说许多人都不知道他这个被遗忘的人，但是他将生命摆在基督的脚前，为神而舍弃，他坚定的语气就见证了神给他在信里面的赏赐。这个宣教士说我们不能忘掉这他所分享的，我们本来不懂怎么样去衡量得与失，但是这个人做了美好的见证。其实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有他的美意，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到山区里面去传福音，不到不同的民族去，但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有我们要选择，就是他的旨意跟世界的看法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个选择。要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能够看见主，我们选择就不同。什么推使这些宣教士孙大圣那个赋能人他们到那些没有人去的地方去传福音，就是神的爱，他们有一种另外的看见，就看的时候看到主。我们知道玻璃跟镜原来都是一样的东西，镜子也是玻璃做的，有什么分别呢？就镜子就是玻璃后面涂了一层的东西，我们以前说是水银啊，但现在的玻璃是在用科学的方法，就用很薄的银一层镀上去的。玻璃可以看过去，那涂了水银的话，你拿着的时候看不过去，看到的是你自己。要是我们看自己的时候，我们看不到主；看环境的时候，也看不到主。要除掉那些阻碍，心灵才可以看到主。你知道《生命生息》里面有这首歌吗？加勒看见主，别人看见巨人，加勒看见主，别人灰心丧志，他信主的应许，他不胆怯，不惧怕，因为完全的顺服。主应许是可靠的，要是对主有信心，我们就不怕。第二节说，我们当向古时的加勒，加勒要遵心的跟随主，效法他的榜样，遵行神所吩咐的，一定可以 心灵里面享受主所赐的满足的，单单侍奉义为主，这个是副歌，但讨他喜悦，我们常常要审查自己，要校正自己，只有一个目的，不是单求自己的安逸，要努力向前跑，神的标杆在前面，我们要不但为自己去努力，我们常常要校正我们的心态。我开车的时候看到消防局有这个的标语说 Make fire prevention your intention， 意思就是说让防火成为你的那个意识，要有一种小心的意识，就是出门的时候要看看关了那个炉上的火没有啊。我去探访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写在门口检查那个炉看有没有关了，就是怕自己忘了就跑出去回来家都没有。我把它改提醒自己的标语 Make God first your intention， 常常让神成为第一，每一件事情先想到神。希望我们都把这个成为我们的提醒。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透过经文给我们的提醒。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心常常被很多的事情所缠绕，常常都不能安静下来去思想你。求主帮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节奏里面能够常常退下来，能够常常拨开云雾，让我们的心能够看见你。求你提醒我们，要是我们选择你的道路，我们才有生命平安。求你的灵常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说话，我们将自己交托给你，愿我们能够配合你的心意，讨你的喜悦。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